坚持报道中国真相新闻的《大纪元时报》在台湾正式发行，已经迈入第十个年头。3月11号，有近450位的读者以及各界人士都在大纪元十岁生日这一天特别到庆祝现场给予祝福。
鼓声隆隆，将时光拉回到2000年8月，一群志同道合的青年有感于当时媒体无力报道中国真相，面对迫切的社会责任感，促使他们创办了《大纪元时报》。今年是他们在台湾落地的第十个年头。
报纸的形式让大家接触到，知道怎么去做选择，怎么走好这条路。所以呢，我们就会坚持下去，不管多困难呢，觉得让大家去全世界的人去分享。分享这个生命的美好。
现任卓越新闻奖基金会董事长，也是前任中央社长胡元辉、台联党主席黄坤辉，各党政学术企业界人士都特别到场表示祝福。
祝福大纪元能够在未来的十年或者更多的十年当中，继续成为我们媒体的主流，而这个就是价值的主流。
大纪元时报，他坚持就是以读者为尊，公正客观报道。
目前大纪元时报共有11个语种，全球近40家分社，记者站遍布60多个国家和地区。大纪元时报台湾发行人曹慧玲表示，未来将继续捍卫自由、信仰和人权理念，并坚守媒体的正义道德与普世理念，向世界传播真实的资讯。新唐亚的电视郭颖凯、李晶晶他们的报道。
在全球各地庆祝退出中共党团队人数突破9000万之际，多位大陆民众赞扬三退运动帮助中国人摆脱对中共的恐惧，给中国带来新的希望。他们并呼吁更多中国民众加入到三退浪潮中，最终和平解体中共。
贵州自由诗人王藏表示，三退运动意义重大，让中国人看到了希望。
三退运动呢，在国内这个经济推展讲真相运动的兴起吧，就说让我们抛弃了对共产党的任何幻想，让我们看到了共产党的邪恶，让我们看清了这个真相。
浙江民主人士朱一夫表示，面对中共这样一个残暴政权，中国人很有必要声明三退。
如果退了，至少表明一种决心，表明一种和这个集团啊不再合作的一种姿态，同时也给自己免除了未来的灾难。因为历史证明，这是一个庞大的一个犯罪团伙。如果有朝那么一天把他的真相揭露出来，和纳粹是没有什么区别的。
陕西资深媒体人马晓明和新疆维权人士胡军则呼吁更多人加入退党大潮中，
希望更多的中国人能够认清中共的本质，能够看清社会发展趋向，依然的退出中共这样的邪恶、反动、专制、残暴的这样一个组织。
希望中国人能够真正的鼓起勇气来发出自己的声音，解体中共暴政，让我们中国的百姓能够生活在自由的空间，能够免于恐惧。
他们并相信，类似北非和埃及的反独裁浪潮一定会在中国大陆出现，最终解体中共。新唐记者梁真在香港报道。
3月13号，悉尼退党服务中心在悉尼中国城举办声援9000万人三退的活动，呼吁所有被中共蒙蔽的人们早日三退保平安。悉尼退党服务中心的负责人马先生表示，三退象征着中国人的良心觉醒。
3月13日下午，在悉尼市中心中国城附近的主要大街上站满了手持横幅的人们。这是悉尼退党中心在这所举办声援9000万人三退的真相长城活动。自2004年九评共产党发表后所引发的三退大潮，早已促使千百万中国民众觉醒，自动宣布退出中共邪党。随着退党大潮的持续扩大，现在每天在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三退的人数都有6万左右。
所有的中国人的觉醒，它本身就让我们看到中国的未来的希望已经不远了，而中共这种邪恶的解体呢，也是为期不久了。
唐人街退党服务中心成立已经有6年了，在那里发资料的义工表示，越来越多的人主动索要资料。
今天这种三退的9000万的活动呢，是广大民众有一个深刻的了解，让更多的民众呢有一个好的选择， 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参加活动的悉尼民众表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式，能让更多的人，特别是生活在海外的华人，了解到目前的退党大潮。
哦，我是刚来悉尼旅游探亲20多天，我在这里看到这个场面，就是很振奋人心。
新唐人记者赵瑞，澳大利亚悉尼报道。
2009年9月，几名中国人暴力袭击韩国鞍山退党中心的工作人员，被称为韩国版法拉盛事件。近日，曾暴力袭击该中心韩国市民的被告人被韩国最高法院判定有罪。请看韩国首尔发来的报道。
2009年9月，在韩国鞍山举行的声援6000万人退出中共集会游行上，数名中国人对退党游行进行骚扰，不但殴打活动参加者，还损坏了相关器材。当时水源地方法院判处主导暴力的中国籍凶犯崔万吉有期徒刑8个月，缓期执行2年，同时判处移民韩国的崔孙植有期徒刑4个月，缓刑2年。对此，崔万吉否认暴力行为，并提出上诉，但是韩国最高法院于去年10月驳回上诉，并宣判崔万吉有罪。当时起诉这两人的人权团体向我们发来了韩国最高法院判定被告人有罪的消息。
中共탈당성원행사가법의보호를받고있다는사실을확인한사례라고생각합니다。
特别是暴徒们进行有组织的暴力行为时，在他们背后是否有中共大使馆的介入呢？这类疑问不断被提出来。
개인의우발적인범행이라기보다는중국대사관의사전지시에의해서조직적이고，
以前也曾发生过中国人攻击退党中心后被强制遣返回中国的案件，
但像这次一样，一审就判决有罪，并且大法院随即驳回被告人的上诉，并判原告胜诉，尚属首次。
李先生称，韩国最高法院刑事法庭不满足于这个胜诉判决，将进一步提起民事诉讼。新唐人记者金燕、朴真，韩国首尔报道。
中共最高法院及最高检察院近日在两会的工作报告会上，最高法院院长王胜俊称，高度重视解决信访案件。最高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则称，贯彻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原则，并重点打击牢头狱霸。讽刺的是，据民众披露，违背宪法、罔顾人权的就是政府。
上海马桥镇居民沈佩兰上访近10年为他遭强拆的养殖场陈情，然而他却也因此多次被关押拘留，甚至被绑架，还被打得遍体鳞伤。对于中共两高院领导在两会上的报告，沈佩兰嗤之以鼻。
他们现在这种话讲的老百姓的耳朵都起老茧了，就是也根本不会相信他们。他们讲一套做一套，比如像现在开两会的时间把我们囚禁在家里，不让我们自由，你说哪一条法律允许啊？
黑龙江省的于先生有2位亲属，因为修炼法轮功被关押在劳教所中受到酷刑，最后被折磨致死。其中一位被送到医院抢救时，医生发现他的大脑受到猛烈打击，内脏同样受伤严重，牙齿被打断脱落。家属要求保外就医时，检察院的官员冷酷地说，死就死呗，有什么关系。
这些人呢，这共产党的官员呢，只会说漂亮话，这全都是撒谎，没有真实的东西。就算真正处理了一些，也只不过是替罪羊而已。所说处理的那些牢头狱霸呀，那没有警察去撑腰，那些牢头狱霸敢在那里干这些事情吗？敢去违反监规去明目张胆做这些违法的事情吗？根本就不可能。
中国的监狱和看守所传出受刑人员非正常死亡事件，几乎成了常态。有民众也上网曝光称，中共司法黑社会迫害无辜百姓，中共政府人员知法违法、有法不依的情况已经到了百姓深恶痛绝的地步。新唐人记者长春、孙宁采访报道。
中共的两会三月初在北京召开，和往年一样，京城是风声鹤唳，当局大举增加了警力进行管制，加强对维权意见人士和上访民众的监控。中共用于针对民间抗争的所谓维稳费的这个开支也成了这次两会中的一个焦点。
三月五日，在中共全国人大会议上，财政部宣布，包括援警、国保、武装民兵、法庭及监狱等部门维护公共安全的支出预算及所谓维稳开支，增加至6244亿元人民币，增幅达13.8%，创历史新高。比较军费增加12.7%，至6011亿元人民币，无论增幅或数额都更高。香港资深传媒人陈翔表示，今年中共维稳预算首次超过国防预算，是一个标志性的发展，也是一个必然的趋势。
从中共的政权的角度来看，内部对他政权的威胁已经远远已经超过外部对中国国家的威胁了。那么这个呢，我想是60年来头一次中共面临这样的一个状况，是因为维稳费用在过去几年来都是以双位数字来增长的，而国防费用呢还不见得是年年双位数。在刚刚结束的2010年，维稳的实际的支出已经就超过国防了。
这同时也显示中共政权非常不稳。
中国在去年一年平均每5天就有一宗震撼全国的社会性事件，这个数字比2009年增加了20%。另外呢，就是过去的这种震撼全国性的社会事件，多半是发生在中部、西部这些比较落后的地区，去年已经扩散到沿海比较这个富庶地方。
香港开放杂志执行编辑蔡永梅认为，维稳费用超过军费，说明人民对这个政权的不满已经达到高峰，令中共极度恐惧。
他的这个维稳的费实际上就是动用国家机器怎么样来压住社会，这个社会是个高压，好像一个很多的气质就是加上高压，然后好像这个洪水要爆发了，我就加堤坝，他这个所以他会用很大的经费去做这个事。他的维稳经费越多，那么就证明这个社会的危机和矛盾是越大。
同时，近期北非及中东的民众反独裁运动令中共更加惊恐。
因为中国今天的这个现状跟中东革命那个的比的话是非常的近似。第一个，都是一个专制威权政权，中国甚至更厉害，是集权政权。然后呢，整个这个统治阶级呢是一个极度的贪污腐败，然后人民呢是没有言论自由，没有这个集会结社自由，而且呢就是说他们的反对派受到高压的打压，而且这个政权基本上就实行一种恐怖政治，这是在中国不但存在，而且是可能是比这些国家还严重。
对于维稳支出的增加，陈翔指出，在两会之前已有先兆。中共国家主席胡锦涛曾召开一次党政工作会议，强调社会管理的问题。随后，中共政法委书记周永康也发表谈话，谈到具体的措施。
比如说，他提到了要建立一个全国特殊人权的全国性的档案。据我们所了解呢，特殊人权就是包括像意见人士啊、维权人士啊、上访人士啊、有一定组织背景的像法轮功啊，这些呢都是他的所谓的特殊人权，以方便他的掌控。
中共并提到要设立一个危机预报机制，就是将奥运会和世博期间临时建立的预报机制恒常化，这些举措都需要投放巨额资金。
当时公安部长孟建柱曾经做过一个解释，他就是说要建立五个网来监控整个社会，这五个网是包括在公众场所设立一些摄像机，这是第一个网了。然后在街道上 巡逻加强，这是第二个网了。另外是互联网的监控，这是第三个网了。然后呢，还有就是单位的监控、居委会的监控，加起来就五个网了。
虽然中共总理温家宝在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大谈民生、稳定物价、遏制楼价等问题，蔡友梅预料这些安抚措施成效有限。
因为现在中国这个社会经济的发展中哈，形成了一个很庞大的利益集团。你现在政治报告出来说改善民生，等于就是要缓和这种掠夺，把它变得缓和一点。但是这些利益集团干不干呢？我想是不会干的。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报告虽然做了，但是呢，实际上就是说也会成为一个走过场的一个东西。只是报告反映出他们是有点恐惧，想用派糖的方式这种手段来安抚一下老百姓，就这样的。
时事评论员刘瑞绍则认为，中共目前最担忧的是民生和政治问题的互相结合。
现在中国不担心外部因素会令到中国翻天覆地，而是说担心内部有些因素是他驾驭不到，从而令到呢个情况失控。因为你见他用很多方法呢是卸了那个民生性的压力的，但是他亦都用了很多个无谓的东西是增加了政治的压力。所以现在问题呢就是说，会不会有些偶发的事件将两样东西黐埋咗一齐，嗱呢样嘢系北京最担心。
陈翔预料大陆社会不稳定因素的累积，终有一天会爆发。
哪一天到了像刘教家所讲的临界点的话呢，那可能就要有一个戏剧性的变化了。
新唐人记者林秀仪在香港报道。